中共突然表态挺川普，卢比奥批泽连斯基，哈马斯交还不明遗体，以色列话要消灭哈马斯，中共海军在澳洲海域实弹演习，侵犯主权。川普能源法案通过，欧盟话入口更多美国天然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恢复的真实故事吧。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成日都无精打采的。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健康和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中共突然一反常态，支持川普和普京就乌克兰战争达成的共识。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认为，美国似乎意图在俄中之间制造隔阂。马斯克在共和党 CPAC 保守派大会上披露，俄乌战争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贪污洗钱机械，那些士兵的生命却被这部巨大的机器吞噬了，这个应该被彻底终止。此前中共3年来从未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在川普宣布要和普京单独会谈之后，中共外交部亦没有具体作为，对17号美俄官员在沙特阿拉伯的会谈亦并未做出明确评论。20号，中共外长王毅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时表示，中方支持所有有利于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两国近日达成的共识，这个是中共首次如此明确的表明立场。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中共过去当然希望这场战争一直打下去，一边拖住北约，一边消耗美国的国力，但是现在眼看川普斡旋俄乌停战接近成功，中共改变了策略，想实现利益最大化。他说，俄乌停战谈判一旦达成，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地缘政治版图的重塑，涉及到很多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谁来主导进程，谁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这种重新分配之中的地缘政治的好处。这个是中共非常积极的想要加入到进程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亦反映中共的恐慌，一旦停战实现和平条约，就意味着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亦出现了转机，最重要的美俄关系可能实现一个正常化，反过来使中共陷入更加孤立的处境中。中共在这俄乌3年之中，其实他对俄罗斯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若果中共被排斥在停战谈判进程之外，会令自己的利益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失。彭博新闻报道，评论认为中共不想成为华府的头号关注对象，到目前为止中共避免任何可能激怒川普的行动，对于川普提出的10%关税，中方没有重启川普第一任期的强硬战狼外交。中共将特别关注美国是否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而在21号，卢卡申科突然发声明说，美国似乎正在挑拨俄中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人绝不能够容忍这种情况，任何终结俄乌冲突的协议 对于白俄罗斯皆可能造成有利和不利的影响。20号副总统曼斯出席2025年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 CPAC 表示，他与俄罗斯谈判时一切都摆在桌面上，和平符合美国和欧洲的利益。另据 Newsmax 报道，在 CPAC 保守派大会上，马斯克对记者说，这场战争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贪污洗钱机器，贪污贿赂的金额大到惊人，令人作呕，而那些士兵的生命却被这部巨大的机器吞噬了，这个应该被彻底终止。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俄乌战争刚刚爆发时，乌克兰人抵抗入侵毫无疑问是正义之举，不过战争变成了绞肉机，变成了平民子弟的坟墓，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真的要被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吗？欧洲论经济实力、军事装备、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俄罗斯，为什么迟迟不落场参战，而是边围观边购买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那些口口声声为俄罗斯主持正义的人，知道乌克兰人怎样想的吗？川普只是希望战争和流血停下来，让乌克兰人选择和平定是继续流血。川普提议的俄乌和谈刚刚拉开序幕，只是建立一个沟通机制，还未正式入题，连乌克兰都还未摆上台，协议的条款影子都没有，就炒作川普出卖乌克兰。他怎样卖呢？如果乌克兰政府、议会和超过半数以上的民众不同意，哪个能够卖得呢？21号国务卿卢比奥说，乌克兰在另一个州际大陆，对美国人的正常生活没什么影响，但是按川普总统的话说，乌克兰人、俄罗斯人都是人，必须挽救生命，所以川普总统才要出手，尽快促成俄乌停火谈判，最后能签署长期和平协议。卢比奥还表示，他和曼斯一起和泽连斯基当面讨论的乌克兰矿产问题，告诉泽连斯基，美国不是要摄取你们的矿产，而是希望和乌克兰建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然后用这个矿产的获利来偿还美国给乌克兰的20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亦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当时泽连斯基说，当然我同意这个交易。没想到两日后，泽连斯基竟然对媒体说，他当面拒绝了美国这笔交易，希望泽连斯基不要试图欺骗美国，那不会有什么结果。川普总统不会接受这一点，他不会被玩。以色列军方在21号表示，哈马斯交还的其中一具遗体不是在加沙被扣押的人质，指责哈马斯违反了本已岌岌可危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时报报道，川普总统说，我真的同意以色列将做出任何决定，无论是继续停战定是恢复战争。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母子三人中的两具遗体已经确定为黑菲尔和他四岁的哥哥，但是另一具遗体属于他们母亲希里的遗体，发现与任何人质特征都不符合，亦无法确认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军方斥责哈马斯严重违规。另外，据法医调查，两个儿子是被极端分子残害丧生，而非以色列空军的袭击。早前哈马斯在公众面前精心安排了一场交还仪式，四具黑色棺木在几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及巴勒斯坦群众的注视下被交还，场面引发争议。一排哈马斯武装分子站在一幅巨幅海报前，海报上的标语写着，重启战争，你们的囚犯将装在棺材里面被送回，哈马斯将绑架的人质称为囚犯。有报道说，迪拜大穆夫提，一位解释伊斯兰教法的最高法官，在看到小朋友的遗体被装在棺材里面的情景之后表示，哈马斯给穆斯林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外界认为这个是一句相当重的话。另外，内塔尼亚胡承诺将消灭哈马斯，绝不能够让悲剧再次发生，我们挚爱亲人的鲜血正从土地入边向我们吶喊，要求我们向这些卑劣的凶手算账，我们一定会这样做。与此同时， 以色列又在当地时间21号对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地区发起袭击。外媒初步推测袭击原因可能是破坏特定目标。川普任命的总统人质事务特使亚当博勒表示，如果我是他们，我会释放所有人，无论是否活着，否则他们将面临彻底的毁灭。同时，川普新任 FBI 局长帕特尔表示，美国将关闭向伊朗注入资金的机构，这样将不会再有上百名人质被关押的情况。我们需要美国觉醒，优先考虑以色列，让以色列人回家，确保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头号盟友。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一首土耳其诗歌回应美国，不要在狐狸的阴影下休息，让狮子吞噬你。诗词的意思是不要依赖不值得信赖的盟友。有网友回复，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充当背叛者和懦夫，并同狐狸合作，伊朗才是摧毁和破坏该地区的国家。这次遗体交还之后，预计哈马斯将在礼拜六释放6名存活的人质，以交换几百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第二阶段的谈判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开始，谈判内容包括释放约60名仍在哈马斯手中的人质，其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人仍存活。网友在 X 说，惨绝人寰，母子相连，骨肉不能够同葬，这种残害方式，哈马斯的邪恶真是令人发指，必须清剿，一个都不能够留低。以色列国防军加油。21号，澳洲对于中共海军在该国与新西兰的国际水域塔斯曼海进行实弹演习表示关切，因为中共提前很短的时间才发出通知，迫使多家航空公司不得不临时调整航线。澳洲国防部声明，中共海军没有提前通知演习的意图，亦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飞往澳洲和新西兰之间航线的航空公司因此暂时调整飞行路线，修改了航班。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对此说，比如说我们在俄国战争时就看到某一些往亚洲飞的飞机的路线有变。至于说这次由于中共在实行时代演习的话，其实它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进攻性或者讲是侵略性质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次它其实是侵犯主权的一次很严重的事件。自上个星期发现3艘中共海军军舰以来，澳洲和新西兰派出军舰和海神侦察机等一直在监视这些军舰。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礼拜五下午表示关切此事。新西兰国防部长表示，中共的行动是对新西兰人的警钟。此前中共军舰很少前往这么南边的地区，这次部署被视为中共海军规模和能力不断壮大的展示。 David 张认为，由于澳洲在印太地区和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包括在 AUKUS， 它其实对于中共在大西洋以外的欧盟那边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美国盟友。因为其实在太平洋地区，中共一直长期它由于受到第一岛链牵制，它的海军一直无法可以扩散它的这种航行。至于说这次它可以展示给美方说，我们有能力去避开这个第一岛链的封锁，直接可以对比如好像澳洲非常重要的这个印太地区的盟友直接去进行骚扰。中共其实它是有意在试探美方对于台海主权问题的测试了。虽然美方现在没有很主动地去做出一些关于台湾方面的动作，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这次的所谓实弹演习，给国际社会展示出一种台湾或者台湾海峡是内海的它的这种所谓的一点了。它所做出的这种侮辱性和侵略性其实对澳洲和新西兰是非常大的，反而会最后导致澳洲政府甚至讲在这个武装和军费上可能会提升。21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预算决议，以推动川普在移民、能源和国防等方面的议程， 标志着川普上台以来在立法方面取得了最全面胜利。能源方面，该决议命令国会将更多资金用于鼓励对化石燃料进行更多的开发。此前川普提出的美国能源独立计划，目标除了自给自足之外，还要领导全球能源市场。本月14号，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了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由内政部长白古姆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他曾经表示，限制能源生产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为美国必须从俄罗斯和伊朗等其他国家入口燃料。欧盟能源专员日前对媒体表示，欧盟将寻求从美国等地入口更多的天然气，好取代俄罗斯，同时会加快发展再生能源，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依赖。欧盟已经承诺在2027年之前放弃使用俄罗斯的石化燃料。尽管俄罗斯的管道输送量大幅下滑，但欧盟去年从俄罗斯入口的液化天然气还是有所增加。上个星期，欧洲的天然气基准价格升到了两年来的最高点。川普上任前曾警告，欧盟应该从美国入口更多的汽油和天然气，否则就要面临贸易关税。欧盟能源专员乔根森日前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替代供应，要确保能源是廉价的，而且不是俄罗斯的，可能需要从美国入口。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